很高兴又来到你们当中啊！有些人昨天我们就见到了，在夏耀的婚礼里面啊，要第二次听我讲到。不过放心，我讲的不一样。下午在讲，方丈讲的也不一样，不同的题目。那还记得吗？上两次我跟你们讲到了要传福音，那鼓励大家要出去传，让人可以得到永生。那我跟你们讲的稍微回顾一下。第一个就是福音是什么，那基本上是五点。第一个是道成肉身，福音就是神的儿子的福音。 OK，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那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更多前书的，他为我们受死代赎，我们刚刚所纪念的，然后他复活升天了。那耶稣出来传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就是我们需要认罪悔改，承认我们需要福音，然后呢我们需要相信，我们需要相信。那圣经中有一些经文很简单的就把这个真理讲清楚的，我们一起来读，大家应该很熟，应该都会背的经文，来我们读一下。下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这是福音的内容。那我又继续跟大家讲到，其实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复活之后，还有使徒行行传、主耶稣升天之前，都这四十天内都给了门徒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吩咐他们要出去传福音。那我总结一下，传福音的权柄是什么呢？是主的差遣 ，OK， 是主的差遣。能力是来自于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呢，传福音的使命是讲说福音，做见证人。OK， 那对象呢是所有人，范围是普天下。那这最后的两点是我今天要讲更多的。OK， 那传福音呢，我的定义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将人带得更靠近神一步。所以呢，传福音我说是喂包子，你们可能都很熟悉，这个就是给人家多吃一个包子。那他不知道几个吃几个包子会饱，但是你的责任就是多喂一个包子。那我还有我说传福音是打群架，结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就说这个节目是不太好啊，怎么是打架呢？那我就正好那时候我们在世界杯足球赛里面，那我就说这是踢足球，因为是团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球从自己的场这边带到一个人带到那前面去把它踢进去的，很少，几乎没有。特别的情况下会有，全部都是一起的合作，才能够让那个最后的那个人前锋临门一脚都踢进去。所以说这是一个合作的工作。那传福音呢，我因为是把人带得更靠近神一步，所以呢其实传福音有三个方式，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用言语传。那除了言语传之外呢，还有我们需要用生命传，你生命的流露会吸引人的，这也很重要。另外就是用实际的行动，你用行动去帮助人，那用行动来传。所以说这三样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言语传、生命传跟行动传。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看的是宣教，那就是最后两样，就是使万民还有普天下。 OK， 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就是我刚所说四福音里面耶稣的命令或者耶稣的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来，我们来读一下这两段的经文。来，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OK， 万民这边有一个刮胡，说是凡受造 All creature。 OK，那所以呢这边有两个关键字哦，关键词，一个是普天下，或者说你们去的到哪里的，到普天下，这个是跨地域的。然后万民就是各个民族， 那这个就是跨文化的，所以这两个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做到的。 OK，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跨地域的宣教。那我对于宣教跟传福音的定义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你传福音最终人家是归到你的教会里面来的，这个叫做传福音，其他所有的都叫宣教。 OK， 宣教也可以在本地，但是他们可能不会来到我们教会，因为语言的关系等等的，那这也是宣教。 OK， 所以呢，宣教首先是讲到跨地域的，第一个是跨地域的。 OK， 那跨地域的是什么呢？就是普天下。 OK， 你们要去到普天下去，那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走出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那其实呢，在圣经中有另外一个经文讲得更清楚，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经文是耶稣给的大使命，可是是在使徒行传耶稣升天前的吩咐。来，我们读一下。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Okay， 所以这边就讲到四个不同的地方，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怎么就要在哪里呢？耶路撒冷，第二个是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四个都是讲到地点。 OK， 而且你们如果看地图的话，就会知道这个是从近到远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呢？就是他们在的地方。 OK， 这个是主耶稣升天，主耶稣升天在橄榄山是升天的，就在耶路撒冷。 OK， 所以说是在第一个地方，就是在你们所在的地方，你们所住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然后呢，犹太全地就是这个小圈圈，看到没有？旁边有，在这个点外面有一个小圈圈，这个是犹太全地。 OK， 就是他们所住的那一个，他们所住的那一个区，广一些的，包括郊区在里面，不光是城市。然后呢，再来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哪里呢？是在这里更大的一圈的，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巴勒斯坦这块地方。 OK， 所以说这个区域都更大的，附近的区域、省份、国家，然后呢，直到地极，当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所以说到地极就是这整个罗马帝国所包围的地方，当然还有再过去，包括西班牙那边都算是。 OK， 所以这整个地方直到地极，对他们来讲，地极就是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地极。OK，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讲到的宣教是说，你要出了你自己所在的地方，越来越远，越来越远。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今天对我们来讲，第一个，耶路撒冷是哪里？你们在哪里？伯尔尼。我们这边有福音堡的哦。对你们来讲，耶路撒冷就是弗里堡，就是你们所住的那个城市，你们所住的地方。OK， 那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传福音要在的地方，不要忘记要把福音传给你们周围的人。从哪里开始呢？从这里开始，从你所在的地方。有些人从小就梦想要去远方，到非洲去传福音，可是呢，他却忘记了身边的人。不要这样子，你有没有跟你的邻居传过福音呢？你在什么地方就跟他们传福音。我还记得2021年的时候，在那个疫情的时候呢，我跟师母来你们这边，在 Rubigan， 今天我们开车还经过那里。Rubigan 住了一个月的时间，住在一个 Airbnb。那也谢谢你们，是你们招待我们住那边的。那我们住的其实是一个瑞士人的家庭，他们把后面的那个就是叫什么仓，他们后面的粮仓的边边上面的改成了 Airbnb。 那那个先生是瑞士人，太太是荷兰人，结果我们跟他因为住一个月嘛，就比较多的互动。那我们也 他们请过我们吃饭，我们也勉勉强强做了一些东西，请他们吃饭，那就跟他们说见证啊，说为什么我们回来了，我们是做什么的，那试着要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说你们在什么地方，就在那里去传福音。然后呢，犹太全地是什么？想一想，从你们住的城市再往外面就是什么？德语区或者是瑞士 ，OK， 要想到更远更大的德语区跟瑞士。那我们跟瑞士其他的教会，我们一个月后9月13号会有联合崇拜，这个就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跟别人所接触的。那我还记得去年6月我们去卢森服侍，然后回日内瓦的路上，我们坐火车要到 Alton 去换火车，在路上就碰到了几个中国人，就坐在我们的对面，然后就趁这个机会就邀请他们。去年好像我们是8月份的联合崇拜，就邀请他们来参加。所以呢，在你们所住的这个区域，你们在外面的时候看到的人都可以邀请他们。区域广一点，整个德语区就是你们的犹太全地。OK， 再下来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就是整个欧洲。其实欧洲的其他的地方 ，OK， 华人呢不尽相同，但很类似。那欧洲是一个后基督教的地方，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上帝了。很多德语区的年轻人。特别像在你们这里，还是特别在像塞恩，是很天主教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年轻人可能从小受过那个点水礼，然后受过坚信礼，可是呢，都已经不认识上帝了，非常的可惜。这些也需要我们传福音。那我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特别对于犹太全地跟撒玛利亚来的很重要，这个叫做边走边传。因为你们如果看《使徒行传》第8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了逼迫，他们本来在耶路撒冷取暖，大家在一起取暖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结果呢，可能也是因为他们觉得太舒服了，他们不肯出去，结果上帝就要用一个比较震撼人的方法吧，可以这么讲，比较戏剧性的方法，就是逼迫来了，他们就不得不离开，只有使徒们留在大本营里面，其他人全部都往外面去。然后呢，使徒行传第8章第4节告诉我们，这些分散的基督徒怎么样子，那些分散人往各处去的时候，他们也是传道的。所以说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很重要的，我们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应该要边走边传。比如说你回国探亲，你跟亲人跟老朋友吃饭的时候呢，就可以跟他们讲福音啊，讲你生命的改变，讲你在瑞士你认识了上帝，在这边教会的生活就可以跟他们讲啊。这个就叫做边走边传。你不一定需要刻意的去找，但是你可以边走边传。去年在洛桑有一个姐妹，她受洗了。那她受洗，她讲见证的时候，她就讲到了她怎么样子一开始认识上帝的呢？是有一次她可能去，就是来德语区这边，可能去苏黎世那边怎么样？她坐火车回去的时候呢？那从我记得他说从 Alton 到那个洛桑的火车上面，对面就是坐了一对夫妇，是德语区的，好像应该是瑞士教会吧。那我去年在那个联合筹办还碰到他，还跟我讲到他这一步，就坐在他对面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呢知道他是住在洛桑的，就介绍他去洛桑教会。结果这位姐妹就去了教会，那就这样子信主了。上礼拜她在我在洛桑教会讲到，还看到她私情，非常的感谢主，你知道吗？就是边走边传，你没有很刻意的，但是不论你到什么地方去，你其实 都是可以有机会传福音的。我还记得29年前我们在香港要结婚前，那师母她出差去上海，所以我就跟她一起去了上海，玩了几天，然后她要工作，她在上海工作，那我就从上海就，那时候还没有跨海大桥，所以要走那个铁路，坐火车去了宁波，去了奉化，我的老家去看我奶奶，然后待了几天之后呢，我就一个人就去了，要离开的时候就搭车去杭州，然后从杭州搭那种整夜的，那个时候还是大巴，睡觉的可以睡的大巴 ，OK， 坐了一个晚上才到黄山的山脚下。那我身上没有带什么东西，只带了一本《海外校园》，结果最后我就把那本《海外校园》呢送给了开大巴的司机。那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是到了那个黄山的山脚下面嘛，所以在那边呢，大家都是在那边要找团上黄山嘛。那我找了一个酒店住下来，然后找了一个团，那我就在那个小镇非常的小，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走路我就看到了这个司机蹲在路旁，在那边读《海外校园》，读我送给他的，那我心里默默的为他祷告。当然我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信主了，但是我相信我已经喂了一个包子，可能有一天要到天上去，我才会知道他最后有没有信主。但是就是这样子，其实是很自然的，边走边传。所以说不论是犹太全地还是撒玛利亚，我们要做的就是边走我们就多喂包子，周边的人我们可以我们就多喂一个包子。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直到地极，所以说你要看见到这个世界的需要，遥远的地方，那特别是离开你的舒适区。OK，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非常舒适的地方，其实你回国也挺舒适的，对不对？都是在你的朋友当中等等。有时候我们的确是需要离开这个舒适区，到远处去传福音，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个概念在宣教当中有一个概念叫做10到40视窗 ，OK，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从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所横跨的这些地方，你有办法？这些地方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世界有2/3的人口住在这一个视窗或者说这个 window 里面 ，OK， 那大部分都是很贫穷的国家，你看印度、中亚啦、印尼等等的。然后更要紧的是呢，福音还没有传到，特别是在中东的国家，也包括北非大的国家，所以呢，这边的基督徒很少，然后有80%是穷人。有人说未得之名跟穷困之名是很有关系的 ，OK， 就是这一个。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这个未得之地 ，OK。那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好了。我自己第一次出去短宣宣教呢，是去了撒玛利亚，你可以这么说 ，OK。因为我那一年在1987年我。大学大三到大四中间的暑假，我就回了阿根廷。那在阿根廷就跟了从北美来的一个短宣队，从马里兰州来的罗景参牧师带，跟他们从阿根廷就飞过去。我们本来要坐 bus 过去的，结果因为中间安第斯山脉那个下雪了，那是7月，是冬天的时候。OK， 南美就是冬天的，还有说现在是冬天，那我们就不得不飞过去到。去智利做什么呢？因为智利那时候还没有教会，但是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团契，有一些的基督徒聚集，所以我们就过去那边去鼓励他们，了解他们，鼓励他们，然后鼓励他们成立教会。那所以说这个是我的撒玛利亚第一个。第二年呢，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呢，我就去得更远了，差不多要去到地极了， 飞到地球另外一边去了。我在美国读书了，所以美国大学毕业那一年我就申请了，就去了台湾的校园团契啊，因为我那时候的牧师是前任校园团契的总干事，他就帮我介绍，我就去了台湾的校园团契。啊，虽然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但我十二岁就离开台湾了嘛，好多年没有回去了。那我跟他们的新进的同工们，是校园团契的同工们，是新同工们一起上课，然后跟他们去参加他们的校园的团契，然后参加了三个聚会，有一个是青年宣教青宣，另外两个是去当辅导的。OK， 一个是五专的，还有另外一个我忘记，反正我参加的是哦，还有一个是在就是台北附近的一个他们的一个小的一个营会，对，去参加了三次。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呢在校园团契的时候，我也去了南部去参加一个短宣，我去南部的，他们叫做乡村福音的。现在看很有意思，是一对从香港来的短宣队，跟他们一起配合，在台湾南部很乡下的地方。你知道我睡在什么地方吗？我睡在猪寮旁边。OK， 所以说早上是什么声音？不是鸟叫声叫我醒的，是猪的声音叫我醒的。然后那个的味道哦不好受。但是服侍主很喜乐，然后还去了台湾最南边的南端的一个去探望一个教会跟幼儿园，然后那天晚上因为台湾很热嘛，就睡在他们的那个主日学的教室里面，其实细细里面毛毛的，因为旁边都是山，是在那里。那最有意思的是我在高雄的时候，就人家就介绍，正好有一个你们可能听过有一艘福音船叫做 Duros 奴仆号的福音船，是 OM 的，对。那正好他们是就是这艘船上面有很多的书籍，然后到每一个港口去，然后在那边试着跟人家传福音，结果他们就要出去传福音需要翻译，结果就找了我做翻译，我就被临时抓去当翻译。你知道翻译什么吗？从英文翻译到闽南语，哇，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这边没有从台湾来的，所以你们大家不懂闽南语，可能那个可能阿兴，
对
啊，阿兴弟兄可能听得懂一点。OK， 那我就帮忙做翻译。那你知道我是因为我外婆说闽南语，可是我已经离开台湾这么多年，根本都差不多忘记了，所以我翻的实在是很差。结果那个老太太在那边听。听我翻了几句之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少年家，你是对台北来哈、哦，少年人啊，你是从台北来的，对不对？因为我那个闽南语太差了，那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讲，我不但是从台北来，我还是从国外来的，难怪我讲得那么差。不过那个印象非常深，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如果愿意踏出去。”出去短宣，其实扩张了我的视野跟心胸，让我知道说神的福音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服侍他。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结果后来最终神就把我派来欧洲，没有让我留在美国，这有他的美意。所以呢，这边说是做我的见证 ，OK， 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讲自己真实的经历。还记得吗？边走边传。其实怎么样打开话题呢？你可以问对方，你也可以讲你自己是谁，你先介绍自己，可能别人就比较不会有这个戒心。然后你也讲自己的经历，这样子别人就会特别讲自己的故事。OK， 人们都喜欢听故事的，所以你可以分享你自己真实的经历，主耶稣是怎么样子帮助了你的。OK， 好。所以，来，现在就要给你们实习 ，OK， 这个叫做角色扮演哦 ，OK， 我要你们角色扮演，边走边传，你们几个人在一起，可能四个人到五个人，最多五个人吧 ，OK， 其实四个人比较好，因为每个人我希望你们都讲一分钟，最多两分钟 这样子大概八分钟的时间。你呢，把其他三个轮流哦，角色扮演，你把其他三个当成你在坐火车上面，就坐在你对面的中国人，然后你要怎么样子跟他传福音，记得吗？传福音就是做见证，讲你自己的经历就好了。好，来，四个人一组，你觉得怎么样？
很难。
不过微笑是最好的方法。OK， 带着很轻松微笑的方式，就想要跟他做朋友。那这个是跨出的第一步，自己不要太紧张，因为你紧张，人家也会紧张，人家会觉得说你有什么别有目的还是什么的，对，那就会很不容易了。好，我们讲完了跨地域了之后呢，我想用，就是说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叫做跨文化，因为他这边说是传给万民，凡受造的所有上帝所造的人，所以说万民是各个民族 ethnic group， 各个我不知道中文应该怎么翻民族，就翻民，应该就是民族。OK， 传给万民，那我们还是要看同样的经文，因为你如果看这个经文的话，《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跟直到地极，你也可以从一个文化的角度去看。OK。文化角度去看，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是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同文化的人。OK， 传福音给华人，给我们同文化的人，你身边的同胞。那我刚才讲过，这个其实就是叫做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在伯尔尼的华人，这个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OK， 首要的责任。然后呢，犹太全地是指着什么呢？犹太全地是指着也是同文化的，但是还要再往外面一些了。那这个就是海外的华人，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海外的华人。OK， 稍微远一点了，但这个还是同文化的人，跟他们传福音。其实海外华人都是同文化的，当然中间也有少数，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比如说在瑞士，你们就比我们法语区来的守时，是不是？真的吗？我不知道。不过你们就比较的，那华人这边住久的也是一样。我每次去西班牙的时候，去巴塞罗那那个开会啦什么，他们有人来接我。我到了西班牙做的第一件事，你知道什么吗？在机场的咖啡厅坐下来，叫一杯咖啡。先坐吧，因为他们肯定不会准时到的，至少要等20分钟。
哦，
对，这是西班牙人的特性。可是，在那边的华人久了，他们也染上了这样的特性，所以不用急，你明白了就好了。你就坐在那边喝杯咖啡，在西班牙咖啡很便宜啊，1块多欧元而已，这边要3-4块瑞郎，是不是？我到那边去何不乐而为之呢？喝杯咖啡多好啊！所以放轻松一下。那我们需要了解到海外华人每个地方不一样的，其实在海外华人有一个类似的地方，都是我们先求生存，同意吗？生存了之后就求安逸。所以说我们也需要了解到这海外华人的特质，才可以想一想怎么样把福音带到。因为有人说 我连活都活不下去了，那我还要听福音做什么？那你必须要想到怎么样子跟这些人传福音，对不对？那有些人说我太舒服了，在瑞士是的确能够有份工作，就真的是很舒服，就把上帝忘记了。他可以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多的是奢侈品，什么那个叫卡地亚啊，我们认识有人在卢森在卡地亚工作，他的同事就没办法让他传福音，因为。他总是看名牌，总是喝好酒，这对他来讲就是生活了。我们都要想着怎么样子能够跟他们传福音，这还是很类似的文化。所以其实不是同文化，应该说类似文化，海外的华人。OK， 这是我们需要的。然后呢，撒玛利亚是什么呢？ 撒玛利亚是净文化。那净文化呢，我是觉得说有几个方面啊，净文化但是讲的跟我们的文化很相近的。去年我们教会的就借用了法轮教会，因为那个区里面有一个，他们有办一个叫做 Fedehood， 就是说大家可以摆摊，就是说摆摊，把你旧工厂算摆摊。那因为他们是那个地方的算居民一样嘛，因为他们在那边有房，就是说那个房子是他们的，所以他们就可以优先摆一个摊子，位置留下来给他们。那我们也参与了，正好在中秋节之前，所以我们就摆了，然后去买一些月饼来请大家吃。老外都很小心，你要送他吃他也不要。但是亚洲人就很高兴，因为我们亚洲人大部分都会过中秋的，对不对？然后都用筷子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很相近的地方。我们的近文化都是吃米饭的 ，OK。所以说这件事近文化，那我们其实我们看到亚洲人也觉得很亲切，不是吗？在路上，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接触，用这种的方式去接触他们，去喂包子 ，OK。但是我自己是觉得现在越来越有感受的，其实撒玛利亚对我们来讲这个净文化哦，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是出生在这里的，所以说他们比我们在这边住久了有一些瑞士的习惯更瑞士，同意吗？因为他们的观念等等都是，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传福音，像我常讲的温饱传是传福音。但是呢，最近有一个牧师提醒我，他说这个传不光应该是传福音，你更应该是传承 ，OK， 要把福音再继续的传下去，传给下面的那一代。所以我们有一些是1.5代，有一些是第2代的，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像我在2017年的时候去了我妈妈的教会，在阿根廷，可能阿根廷是阿根廷的长老教会。那我去发现到说，他们教会已经改朝换代了。他们教会现在的牧师跟我一样，是大概10来岁的时候去阿根廷的。然后他们所有的长老执事都是属于1.5代的，然后甚至开始第2代的出来了。OK。所以说需要把它传承下去。那其实今年几月份？4月份，对，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经过巴塞罗那。那其实我只有大概10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巴塞罗那，结果巴塞罗那南区堂的就邀请我去他们的青年团契分享啊，他们青年团契就都是第2代，或者说是1.5代或者第2代，因为他们很多是在西班牙出生，然后就送回去中国，因为他们做生意很忙，大概到十来岁的时候才把他们接回到西班牙的。OK， 所以说他们就是属于，其实跟我一样是属于1.5代的，因为他们中文也很好，他们西班牙。那个负责的那个弟兄呢，就跟我讲说，你可以跟他们分享讲你自己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混一些的西班牙文在里面。这叫做 Castellano， OK， 就是 Castellano 就是西班牙文 ，OK， 那 Gino 就是中文，你可以混，就像我们讲 English 一样，就叫做 From Clay， 有没有听过 From Clay？ 这是我们法语区的啦 ，OK，From Clay，Clay 就是 On Clay， 就是英文 ，OK， 两个混着讲，他说你混着讲，他们就会很高兴，因为虽然他们都听中文，但是有一些西班牙文是好一些的，你用西班牙文跟他们讲，他们就更容易接受你，对，所以说很需要这样子。其实教会的前途在下一代，真的，他们在西班牙已经很早，因为他们都是早年的温州去青田过来，其实从10年前开始就很少温州青田再移民来欧洲了，欧洲太苦了，对，他们在那边其实舒服多了。OK， 所以呢，教会的前途在哪里？在下一代，在第2代，在年轻人。OK， 那我们这边其实也是一样，一定要顾到年轻人，一定要顾到年轻人。那我们教会很感谢主，我们有个青年团契，那这青年团契很有意思，一半是第2代的， 就像我的像我儿子一样 ，OK， 他们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半呢是来这边读书的学生，还有一些联合国的实习生啊等等，他们相处很好，因为都是年轻人，所以他们相处的很好。我们需要传承，需要把福音传给下一代，把生命带给下一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撒玛利亚 ，OK。然后呢，直到地极，那这个就是异文化的 ，OK， 跟我们完全不同的文化的，甚至是异教，是无神论者。那无神论者可能我们接触比较多，因为我们很多的同胞在中国的教育里面长大，他们都是无神论者。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看这个，我刚才讲的十到四十四窗的话，那这个图案是以不是以基督徒的人数，是以他们的信仰主要信仰为主。你会看到中亚跟北非全部都是穆斯林，伊斯兰教，然后到了印度全部都是印度教的。那南亚呢？东南亚呢？这边就都是那个佛教的。然后当然中国这边跟那个外蒙这边就是属于那个就是无神论的。所以这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属灵的堡垒，因为他们都不信主。当然还有下面你知道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哪一个？你们知道吗？
印尼
对，还不在中东，因为中东国家人都不多。OK， 人数最多的是印尼。印尼多少人啊？一亿多人，是不是？
三亿
啊！哇 ，OK， 好不可思议。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OK， 是啊，它这边有画画的，因为在下面。但是你看到它的颜色，你就知道是跟那个一样。所以说呢，其实这些国家都没有福音，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福音的一个接力赛，因为你知道福音，这个可以点，是不是？是哪个？这个点，对，福音从这里传出来的嘛，对不对？从这个是中东，这是耶路撒冷，然后传到了欧洲，就到了那个就是马其顿，然后从这边再传到了罗马，传到西班牙，然后呢再。然后就跟着哥伦布就去了美洲，所以说北美是有新教徒，南美就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全部都是天主教，这些都是就广义的基督教。然后呢，在200多年前就传到了中国，就再往西传就进到了中国。现在其实还缺什么？现在还去再往西传，就是传到中亚。然后传回耶路撒冷去，所以说，其实在中国在40年代，就大概是将近9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运动，就是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有一批的人很有心，他们就往西走。那他们那时候往西走，一直走，不容易啊！那个时代走到了新疆，他们就在新疆那边传福音，跟回族人传福音。OK， 然后呢，在大概90年代、00年代的时候，温州教会特别复兴的时候，他们又重新的有这个传回耶路撒冷上去。那他们的概念叫做移民宣教，就是说我们是移民生活，是不是？为了生活移民，他们不是，他们为了宣教而移民，他们要继续传过去。当然，中间这一块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这一块。从我们中国往西走，全部都是这些都是这些穆斯林国家，很困难。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去传福音，啊，我们需要这样的传福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意向，我们愿意把福音传出去。那日老教会呢，在疫情前，我们曾经有一连三次，我们去了匈牙利。就是这次会来的讲员情感牧师，他们教会在匈牙利很多年都一直帮助匈牙利最东边 ，OK， 靠近罗马尼亚边界那边有很多的罗姆人、吉普赛人 ，OK， 其实匈牙利有10%的那个吉普赛人 ，OK， 他们到那边去帮助那边建立教会，所以我们三次的出去短宣，有一次是我带这几个成年人去，我们好像是七八个人去，然后之后的两次呢，都是由先是由我们的 Ken 长老，然后有那个 Lawrence 弟兄，里面的 Lawrence 他就带了年轻人去，然后第三次我们也跟着去，我跟石师母只是跟着去，那去那边跟罗姆人。他们去做工，他们去跟他们弄营会，然后去帮助他们整理，有一个他们有一个是那个就是匈牙利华人教会为他们买的一个房子，然后帮他们整理出来成为教会 OK， 然后呢从办公室改为教会，那他们年轻人就帮忙去弄啦，弄地啦什么，然后我跟石师母就去那边培训那些的就他们教会的成年人，所以说出去短宣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OK， 跨文化容易吗？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语言上的困难，那匈牙利语我们完全不懂，匈牙利语其实是当年匈奴说的话，没有人听得懂的 OK， 对，但是你只要有心，你就会看到上帝的作为。他们当然，他们有人帮我们翻译。那边的那个牧师的太太英文还不错，所以说他就会帮忙翻译成那个匈牙利语。在匈牙利的那个罗姆人，他们都是讲匈牙利当地的语言，所以还容易一些。对，所以呢，宣教说跨地域之外，我们也要知道要跨文化。从近文化，从类似的，从同文化到类似的文化，到近文化，然后最后到异文化，不同的文化当中去传福音。OK， 所以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胸怀世界的门徒。我们现在主耶稣之后，不要只是想到自己好就好了，也不要只是想到我们教会好就好了。当年我们能信主也是因为别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啊，也是因为戴德生他愿意那时候坐船坐几个月的船来到我们中国把福音带给我们中国人，我们今天也有责任也要看到外面，那最重要是主耶稣对他们说在约翰福音里面的大使命就是这一句，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其实仔细想想看，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师，对不对？他跨地域，因为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也是跨文化，他从神的文化进入到人的文化当中，他是第一个宣教师啊，来到我们当中啊。父怎样差遣了他，他也照样差遣我们，所以主耶稣也差遣了我们，我们也要去，我们也要让别人来认识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那这个我好像也跟你们提过，这个经文在别的，这个是以赛亚他见到了异象，然后神在问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这是问号，上帝没有勉强，上帝只是在问。那以赛亚的回应是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不要说他在这里，请差遣他。要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如果不是我，那又会是谁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要接受上帝的差遣，出去传福音。我们要成为一个胸怀世界，能够看到这个世界。从主的眼光来看世界的门徒 ，OK， 自己做主的门徒，也让别人做主的门徒。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说使万民做教徒 ，OK， 做信徒是要做门徒，也要做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然后看到别人需要，在我们周围更多的福音需要是看到在这个世界上面的需要，然后胸怀世界。我们愿意人去钱去还有祷告去，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胸怀 世界的门徒。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门徒，主，我们愿意去叫更多人认识你，不光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同胞散居在世界的各地，主，不光是我们的同胞跨地域，也是不同文化的人，我们跟我们的邻居当地人，他们都已经失去了福音，远离了你，也需要认识你。还有我们要去到远方，特别是穆斯林，也许我们周围就有穆斯林，帮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心，要跟他们传福音。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你的眼光，也有这样子的胸怀，看见到世界的需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
我们就。